大家好，今日好想同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哲学的慰藉》，它是其中一本我最喜欢的书籍，是由艾伦·迪波顿所写的。今日我们的题目是讲失恋、单身其实不是很可怕，被人拒绝不一定是你不够好，命中注定我爱你，爱情是不是注定是悲剧？在开始之前，首先我要问一下大家，你认为什么是人生里面最痛苦的？给三秒时间大家想想。好，时间到了。不受欢迎，没钱，遭遇挫折，被人看不起，心碎，还是困顿？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哲学家的论证如果没有办法有效地治疗人的苦难，其实这样的论证是没有价值的，就好像医学一样，如果那种医学是没有办法解除身上的疾病，其实这种医学也是毫无助益的。所以哲学的作用是在于去除心灵的苦难。英国的才子艾伦·迪波顿都是这样认为，他知道人生有很多苦难，亦都觉得哲学不应该只是躲在象牙塔里面的文字游戏，而是应该帮到大家解决心灵的创伤。所以他针对六个人生不同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不受欢迎、缺钱、遭遇挫折、被人认为有缺陷、心碎、困顿，这六个问题，艾伦·迪波顿分别向苏格拉底、伊比丘鲁、塞内卡、蒙田、叔本华、尼采这六位大师向他们取经，希望他们的一些看法可以启发到我们。今天我们先讲叔本华其实是怎么看爱情的，提提你想清楚先开始听，因为听完之后可能你会觉得失恋湿湿碎啦，又或者你会觉得所谓的爱情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浪漫。好了，如果想清楚的话，我们开始了。首先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向叔本华取经？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先。叔本华是一个哲学家，他出生于德国的，他爸爸是一名富商，妈妈是当时很出名的作家。他和妈妈的关系一直不是挺好，承继了爸爸的遗产之后，一直都过着很富裕的生活，死了之后还将所有财产都捐献给慈善事业。要讲到为爱所伤，叔本华应该是众多哲学家里面最出色的一位。那叔本华究竟是怎样看女性的呢？叔本华在不同的阶段对女性有很不同的看法。在早期他曾经讲过，我很喜欢他们，他们如果肯接受我就好了。很明显他曾经被人拒绝过。同时他又讲过，结婚意味着竭尽所能地将自己变成对方讨厌的对象。另外又讲过，明星可以吸引到更多女性的注目。后来他对女性的看法有点软化，原本只是觉得他们都只是啱做护士和幼儿教师，觉得他们成世人都好像个大细路咁。后来就承认他们其实都很无私和很有见识的。要讲下为什么大多数的哲学家都忽视爱情的呢？因为很多时哲学家不为所动，是觉得爱的苦难实在太幼稚了，根本不值得探究。理性的人为什么为了爱情变得这么不理性？爱情和人类理性的这种自我形象好像很有抵触一样，所以很多哲学家都否认这个生活层面。我们看看叔本华怎样说，他说爱打断了我们最严肃的工作，他有时会要求我们牺牲健康，有时牺牲财富、地位、幸福、时间。其实叔本华很关心人这个主体，他认为人是所有 受造物入面最有理性的那个，但是为什么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会变得这么不理性？我们的心灵是不是会屈从于肉体？虽然我们经常都相信我们自己是很理性的，叔本华是这样看的，他认为我们面对爱情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松散了，而是有一种很强大内在于我们的力量。所以下一个问题是，究竟有什么力量这么强大，是可以高过我们的理性，威力大到我们可以扭曲所有理性的计划和判断的呢？答案就是生命意志。什么是生命意志？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的繁殖驱力。所以即使你见到一些很理智、很重视事业的人，他见到 BB 之后都会为之着迷，都会无可救药地爱上一个很可爱的婴儿。因为他决定的是抚养下一代，延续人类未来的生存和特殊结构。这个很可能才是爱情的终极目标。爱是人类最无可避免，但是亦都可以理解的妄想，它涉及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自我。无意识的自我，我们会问，是不是都是由生命意志所控制？有意识的自我，会不会最后都是臣服于它呢？我们究竟是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呢？定是都是会受生命意志所支配？很强烈地想见到某一个人的欲望，其实是不是真的很不理性呢？叔本华的意志理论，要我们在面对爱情而产生的一些很奇怪的行为的时候，采取一些更宽容的态度。虽然望落好像很不理性，但他有另一种看法。爱情最难解的谜题是什么呢？我们经常都会问，为什么会是他？为什么我会喜欢了他？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人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欲望？即使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不见得很有启发性，他们的兴趣也都未必跟我们很相近，为什么总是有些人对我们来说会是有多些的魅力？那些可能很适合跟我们生活的人，但是就没办法令到我们感兴趣。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跟每一个人谈恋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们孕育健康的下一代。生命意志会驱使我们去接近那些比较有机会跟我们生出又漂亮又聪明的下一代的人，并且拒绝会降低这种机会的人。爱情其实不过是生命意志的外显，其实的目的都是在发掘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抚养后代的理想人选，确定下一代在身心上都可以在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生存下来，将我们跟那些本身看上去有很多缺陷但是又可以跟我们互补的人黏在一起。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努力地透过另一个人去消除自己的弱点、缺陷和不完美，唯恐这些不完美会遗传给下一代，甚至造成小朋友的畸形。叔本华很自信地相信这一种就是人互相吸引的途径。这样听下去，爱情不就是一种中和理论的悲剧？由于我们受到生命意志的蒙蔽，我们没办法及时厘清这个事实。一个很适合跟我们抚养小朋友的人，其实可能永远都不适合我们自己。叔本华是这样说的，他说除非你有天大的运气，否则方便和热情是很难两者兼得的。意思就是说，为了避免生出了那些有太多缺陷的后代的情人，其实那些情人很少就是可以令我们一生幸福的人。追求个人幸福 同埋繁殖健康后代，其实系两个完全互相抵触嘅目标。但爱情就居心不良咁迷惑我哋，令到我哋好多年嚟一直都觉得追求个人幸福同浪漫，同埋养育下一代系两个一致嘅目标。新娘或者新郎喺性情同埋人格上面，可能都有好多令人冇办法忍受嘅缺点，保证会让对方嘅人生悲惨不已。但系对方都系唔会被吓跑，点解呢？因为佢喺呢一桩婚姻入面追求嘅并唔系自己嘅利益，而系即将出世嘅第三者嘅利益。喺一桩婚事入面，唔系个人利益就系物种利益。下一代人嘅茁壮成长，其实系建立喺上一代人嘅牺牲之上。如果咁样听落去，我哋就可以为遭受拒绝揾到一啲慰藉，并且了解到，其实我哋喺恋爱上面嘅痛苦其实系好正常。只有爱情保证我哋获得想象嘅幸福，先可以引诱我哋承受传宗接代嘅重担。其实我哋唔系天生黑人憎嘅，所以现阶段嘅恋爱失败，只不过系我哋唔适合同某一个人生到和谐嘅下一代，所以冇必要怨恨自己。总有一日，我哋会遇到觉得我哋好正嘅，学识原谅嗰啲拒绝我哋嘅人。分手唔系佢哋嘅选择。在婚姻入面，我哋唔系要去揾到知性嘅娱乐，而系生儿育女。如果听落去，爱情好平庸，生活好平庸，咁人生究竟为咗啲咩呢？唔好对呢啲人生嘅苦难觉得哑然。亦都唔应该问夫妻或者父母，我哋活着嘅目的系啲乜嘢？充满困难又毫无乐趣可言嘅一生，究竟可以得到啲咩呢？我哋点解嚟到呢个世界上面？除咗食色嘅满足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喺无尽嘅需求同埋努力之间，系咪只能够有偶尔而短暂嘅满足？叔本华系咁睇嘅。他认为我们应该要从爱情的苦难期待入面解放出来。他说因为快乐从来都不是爱情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和生命显然不是为了维持快乐这个目的而安排的。虽然人和其他动物昆虫都有物种意志，都会很想去繁殖后代。但人是不同的，不同在于什么呢？叔本华说，我们还可以看电影、读小说、哲学、史诗，这些活动其实都是可以纾解到生命意志的需求的最佳资源。因为我们在这些作品里面看到的，正正是我们自己的痛苦和挣扎，展现的客观的版本。艺术家同埋哲学家唔单止表达咗我哋真实嘅感受，更加用一种尖锐而理性嘅方式展现咗我哋嘅经验。点解咁系重要呢？因为我哋冇办法单凭自己嘅力量就可以有咁透彻嘅了解，令到我哋唔至于对自己嘅处境感到孤独同埋困惑。艺术同埋哲学用咗唔同嘅方式去帮我哋将呢啲痛苦转变成为我哋嘅知识。所以喺所有因为受制于传宗接代呢一种苦闷嘅本性驱力而不断恋爱嘅一大群人入面，你同我都系只系其中一个啫。咁你嘅痛苦，我嘅痛苦，都不会再变得咁似人、咁孤单，而变得比较可以理解了。听完之后，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角度去看爱情和我们的人生呢？今天可能讲到这里先，多谢收听。 下次我哋可能会继续睇其他唔同嘅书籍。